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段对话：为什么基督徒不自己信自己的？作者：江水，张雨里。江水，我最难忍受的是你们基督徒眼如审判官，用你们的宗教道德标准批评人，说这个错那个对，这根本就是你们个人的信仰，与别人并无关系。本来河水不犯井水，我没空干涉你们，可是你们却来干涉我们，难道你们的心胸就这么狭窄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们就真知道吗？为什么你们说对的才算对？难道大家非要依照你们的标准吗？现在是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要讲人权，信仰自由，禁止歧视。法律对婚外情、堕胎、离婚、试婚以及同性恋等都不禁止，你们还想用你们的信仰来限制他人的自由吗？你们的爱心在哪里？你们有权利相信你们的，我们也有权利做我们喜欢做的事，请你们尊重别人的自由。张雨里。江水你好，我很高兴你能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希望现在你觉得舒服一点了。是的，你说的对，基督信仰的确有很明确的是非善恶观念，这是他最让人讨厌的地方，也为属上帝的人惹来了不少的误解和灾祸。古代的先知们因为斥责君王犯罪而被囚被杀，而今日的基督徒光是说一句世人都有罪，就足以触怒一些非基督徒朋友们。为什么基督徒不自己信自己的呢？是的，如果基督徒只信自己的，不要牵扯到别人，不要说别人有罪，不要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要有任何善恶、是非、正邪的立场，不要惹持相反意见的人生气，而只是单单相信自己的。神是爱，是救主，是生命，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随便你信什么、讲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不干涉到别人，不要说别人，不要说什么人人都需要被救赎，不要寄望别人都相信，别人信或不信应与我们无干，河水不犯井水。那么真的，别人顶多笑我们傻气痴迷，而不会像现在这样生气，并责问我们为什么干扰到了别人。为什么基督徒不能自己信自己的，要干涉别人呢？这就是爱了，上帝爱世人的大爱。上帝不是只爱一部分人，基督徒得了救恩，不应独自珍藏，自己享受。我们有责任告诉别人，使别人也和我们一同得福。爱的真意。好多人以为爱就是同意，无条件支持，不管好坏，不问是非黑白，不管是否合情合理，对人对己是否有害无益，不管后果，总之只要完全顺其心意，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他想怎样就怎样，不能不合他的心意，稍不如他的心意就不是爱。如果批评劝诫，那可不得了，那就是敌对恶意，是敌人，是仇恨。是这样的吗？这就是爱吗？人生就这么简单吗？什么是爱？爱起码要让被爱的对象受益吧。若是爱他反而害了他，结果就不是爱他了。无论你嘴里怎么说爱他，曾让他开心舒服过一小段时间，注意，只是一小段时间而已，你若为他带来了长远的痛苦，那就是害他，难辞其咎。 圣经不是鼓吹一种盲目、愚蠢、放任的爱。圣经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参见彼得后书1章6到7节。爱需要有知识，有智慧，以为爱他，可其实却害了他。不能分辨是非的世代，将军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朋友，当人们不能分辨是非、对错、善恶、正邪的时候，当然就不可能知道什么事是对人对己有益或有害的了，当然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恨。害你的，你可能以为他爱你；爱你的，你反倒以为他害你。这是自由思想者给现代人喂下的愚昧。自由思想者因为不要上帝，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参见罗马书1章21节。否定了上帝，否定了真理，一切都成了相对的，当然就不可能分辨好歹是非。爱他，但若逆了他的心愿，就被他看成是敌人；害他，只要一时讨他欢心，就可被称为朋友。现代是一个失去了常识和判别力的时代，爱也有压力。现代人对爱的解释是不要说别人的错，不要给人任何压力伤害他的心理，要给他自由。把这种思想绝对化后，所教育出来的孩子便胡作妄为，像一棵随着风向倾斜的树。其实我们只要稍微想一想，那些对人长远来说有益的事，绝少不了付上代价，而付代价的这个过程，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逆其心意，让人不想做的事。很少有孩子喜欢自动自觉地去读书、温习、考试、做家务、节制饮食、饭后刷牙、按时睡觉起床、远离损友。但是家长知道什么是对他们好的，于是就教导他们，谆谆善诱，再加上一点压力，勉强着他们去做，这样才能培育他们成为社会的栋梁。我们都是在压力中成长的，就是成年人出外工作也有很多压力，在压力之下，我们吃苦，忍辱负重，才能完成一些工作，有些成绩，才华才得以发挥。适量的压力是达到目的的必须条件。当然，我不是说那我们就可以随便给人以压力，勉强人去做我们自以为对的事。我们是人，都会有错。献出的爱，但上帝不同，上帝是创造我们的主，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是对我们好，什么会对我们日后有害。他爱我们，给我们的诫命都是为了我们好，叫我们日后长久得福免祸。我们若遵行他的话，有益无害。基督徒为什么要告诉人上帝的救恩和道路呢？卞和得了宝玉，为什么不珍而藏之？干嘛要为此失去双脚呢？我们得了上帝的救恩，为什么不自己独享？答案是，我们并不是闲着没事找事儿去干扰别人，更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糊里糊涂的去得罪人。我们是把自己所知道的最宝贵的珍宝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朋友，请别误会，我们不是因为心胸狭窄，容不得别人，非要批评人，说人的不是，如此才觉得心安痛快。不是这样的，我们因为蒙了上帝的大爱，所以关心人，希望别人也能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是真的知道人的终局是死，死后有审判，我们怎能忍心见人走向死亡而无所谓呢？ 孟子说，今人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触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换句话说，不管别人的死活，虽可美其名曰为尊重别人的自由，却不是真正的爱他人。基督徒狭窄吗？不信耶稣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知道哪条路是通往死亡，哪条路是通向永生。当然最好就三缄其口，尊重别人的自由。不这样做，还有什么选择吗？难道不知道方向，不知道什么是对错，还要给人胡乱指路吗？所以，不晓得真理的人，要他尊重别人的自由，是绝对没困难的。困难的是，当你知道了真理以后，怎么去劝那些正在通往死亡之路上的人回头？你能见死不救而良心安乐吗？这是基督徒心里不为非基督徒了解的苦衷。基督徒知道人生的尽头是死，但也知道人可以获救，知道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急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样性命攸关的信息，我们能不说吗？许多人以为基督教狭窄，容不下道德，容不下别的宗教，应该什么都包容，什么都相信，什么都接纳才是，有容乃大。而且如今是人权自由的天下，不应该干涉人的自由。于是色情出版商和造谣作家就用这个理论说，一个文明开放的社会应该让他们有自由出版色情刊物和造谣毁谤的权利，这样才算得上文明自由。究竟包容的定义是什么？是不是什么都不分是非黑白，都抱在怀中就叫包容呢？你抱一只猫、一只狗在怀中，你也把毒蛇和垃圾抱在怀里吗？你能对谁都叫一声爸爸吗？为什么不能？你太狭窄了，是吗？朋友，请千万别把宽容绝对化了。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是有界限的，连最自以为宽容的人，他们也有界限。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参见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许多人说这是狭窄，但耶稣狭窄吗？他为羞辱杀害他的人代求道，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参见路加福音23章34节。他教导门徒饶恕弟兄7次还不够，要饶恕70个7次。天父使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许多人说上帝狭窄，可他们自己却包容不了恶人，说真是没天理啊，怎么坏人好命亨通顺利呢？怎么世界上有这么多坏人，上帝为什么不马上惩罚他们，杀死他们呢？看到了吗？上帝容忍世人，给他们机会悔改，可是我们人却容忍不了，还说自己心胸宽广，我们实在不认识自己。结束前，让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1955年，五位才华横溢的美国青年男子在南美厄瓜多尔向沙人族奥加人传福音，被土人杀害。五位青年人的遗孀、亲友和差会的人不但不仇恨奥加人，反而继续死者的遗愿，努力与奥加人建立友谊，用飞机投送礼物给他们，以示友好。如此经过2年时间后，一位遗孀和一位受害人的亲姐姐才得到了奥加人的接纳，而进入了村庄，开始了他们传福音的工作。能够饶恕杀夫杀弟之仇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们却还能忍耐着低声下气地与奥加人交朋友，为的只是让他们能够得着上帝的救恩。像这样的人，你能说他们心胸狭窄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篇由江水、张雨里为大家带来的《为什么基督徒不自己信自己的》，就和您分享到这里。圣经上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照所定的日期为不敬虔的人死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好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又说，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亲爱的朋友，您是否听到了神的呼唤？您相信这是上帝借着耶稣对世人爱的宣言吗？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